大家好，我是毛豆粉养师，欢迎来到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平常啊，就是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啊，其实我蛮常遇到个案跟我说，营养师，其实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是每次压力大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吃，要不然就是晚上回到家放空啊，追剧的时候，我就会想吃，怎么办？嗯，我必须要说，这种关于心理层面的问题呢，我们还是交给专业来处理。对，所以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就是专家，就是主持我们体重管理中心正念饮食减重班的江颖慧心理师，来跟我们聊聊压力大就会想吃的这个烦恼。我们欢迎江江心理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医附一精神科的江心理师。
江江，我想请问一下哦，就是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情绪性的饮食，有没有什么特征？像我自己就觉得我常常也是压力大就很想吃，对，我相信我一定也是情绪性饮食。那我有遇到我的个案，就是他是一定要吃特定的食物哦，就是他就是说哦，他压力大的时候一定要吃西西新鬼牌，而且都一定要吃完一整包才会停止。那这算不算是一种情绪性饮食的特征呢？
哦，我想啊，情绪性进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大家都蛮常会用到这个词的。那有一本书叫做《不节食更健康》，他提到当我们人们在身体尚未感受到饥饿的时候吃东西，代表食物对他们来讲有其他的用途哦，不是把食物当作满足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利用食物来满足另一种饥饿感，例如是情绪上、心理上或者是精神上的饥饿感。那其实刚有提到说情绪性进食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可是啊，当你发生的频率很多，然后也没有其他因应情绪的方法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会是一个问题哦。
哦，了解。所以其实像我自己觉得我有情绪性饮食，但只要没有发生的很频繁，这样就 OK。
或是你有其他解决情绪的一些方法是。
了解。那有没有什么特征，就是可能是我们要开始注意我们是不是有比较不健康的情绪性的饮食呢？
通常啊，就是在进食前后都会有蛮明显的负向情绪，比如像是吃之前你会有一些焦虑或生气感觉，或者是你吃之后啊会有一种自我厌恶或者是一种罪恶感，说哎，怎么又来了，怎么我都是会一直这样，
减肥又失败了这样。
对，没错。然后或者是他是脑袋的饿，他不是生理的饿，
脑饿。
对，然后再来他是无法，就是他是突然出现的，是爆发式的那一种，
我现在就要吃这样。
没错。然后是无法等待哦，而且是一定要有特定的食物，而且这个过程之中啊无法停止，
就会吃完一整包这样子。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它会是无意识的进食。
对，就是边看电视边吃，边追剧边吃，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管你吃的东西什么味道。
没错。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明明已经饱了，但是你就是还是很想吃？
会啊，就是其实有时候都很撑了，就觉得手还是会不自觉的再去拿一片这样子。
是，不过这个过程啊，它会变成一种是仪式，然后而且自动化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如果你经历过这样子情绪化进食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验是对某些食物失去控制，然后或者是会感受到就是情绪的时候，你就会有很想吃的那种冲动。身体不饿的时候也会很想吃哦。
对，
更重要的是其实你会觉得在吃之后啊，你好像会有预期得到一种平静或奖励。
对，大脑觉得好爽这样子。对，真的超写实的。那有时候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都是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就会想吃东西，就是压力跟这个饮食到底之间有什么关联？
这个其实蛮多人做研究的，那我大致上归出两个研究的取向跟结果来说。第一个是早年经验的一些连结，像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baby 的时候，我们会被父母亲所喂养照顾的这个经验。
对，
或者是说你早年的时候你的口腔期没有被满足，那假设是如果是没有被满足的话，其实等到你长大之后会因为幼年时候的匮乏感开始就会有一些进食的一些冲动跟渴望。
所以说就是小时候妈妈有就是因为我的需求然后就喂我吃东西，所以吃东西就变成让我觉得是一种被照顾的感觉。那如果妈妈没有喂我吃东西，我就会觉得很匮乏，所以我长大之后我就是更想要吃东西来满足我那个匮乏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然后另外一种是大家也比较常听到的，它是会是消除压力的方式。那提出这个的学者是那个叫做新生理论，那他提到是说 我们在焦虑的时候会以过度进食的方式来减缓，那它可能来自于蛋白质跟糖类，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一个合成。所以其实你在饮食的时候，饮食跟你的强烈的恐惧跟情绪，他们在生理上是不相容的哦。所以当你进食的时候啊，这些情绪都会短暂的消失或被压制，所以有些人就会学习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因应你的恐惧跟焦虑。那同时这也会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区辨自己现在到底是焦虑的情绪还是真的饿了。
哇，难怪压力大的时候就是想要吃鸡排跟蒸奶，因为就是蛋白质跟糖类。
没错、
哦、那我还听过就是压力进食好像还跟多巴胺的分泌有关，是不是？
欸，对，当我们在品尝就是高糖啊高脂肪的食物，就像刚刚说的蒸奶跟鸡排嘛，那它会促进我们的脑内会有很大的那个多巴胺会分泌，然后会产生一种很愉悦的感觉。这个也会跟比如说我们在美食相关的一些线索跟食物本身的时候，你会特别去注意到这些讯息，那同时你的身体也会产生一种反应，那我们就会被这些历程来去制约。例如我们走过飘着香味的面包店跟炸鸡店，那这个也会让我们的就是多巴胺开始活化，诶，会告诉你的大脑说，诶，好像有什么
好东西来了，
对，好东西来了，然后你会开心哦，所以你会有一种很想要吃的那种渴望感，所以会引发你去真的去购买或进食。
就是像我们以前说那个摇铃铛之后在喂狗，有没有？然后摇铃铛狗就会开始流口水，
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走过面包店闻到香我们就开始流口水的概念。
对
OK 好，那除了压力之外啊，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压力会跟想吃东西有关、可是有的时候我的哥还跟我说，营养师，我那天吃那个饼干啊，其实我好无聊哦。为什么无聊也是一个吃零食的一种情绪呢？
好，我这边分享几个就是经验后，在那个正念饮食团体课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请学员填写自己每周的进食状况，会根据情境来去写，比如说你那时候情境的时候，你想要吃东西的渴望、想法、情绪跟食物的品项是什么？那这些其实都跟欲望性饮食有一些关联的。那欲望性饮食其实可以分成几种，一个是你在无聊的时候会无意识的对食物有些联想，或者是你周遭啊会有一些充满食物的环境，或者是你当下其实是有一些情绪但你不知道的。那之前啊会有一些学员分享，就是他们觉得是无聊的时候在家吃零食，可是细问之下会说，欸，当他无聊的时候他都会想到自己的伴侣，欸，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什么时候要回家啊，那其实这是一种很焦急啊很不安的情绪
哦。所以不是因为无聊本身这个情绪造成想吃东西，而是当你无聊的时候其他的情绪可能就会浮现出来，是因为那个情绪吃东西。 太有趣了。
那不过刚刚除了就是说情绪的部分啊，还有一个我特别想提的就是周遭环境的引导。那这刚刚指的是说，就是你如果周遭都是充满食物的话，那其实也会触发你就是很想要吃或者是说随手可得的这种冲动感。
对，就是普渡完之后就会再胖一波，因为满桌都是饼干
而且都没有收好这样。
对，因为太多了没有办法收起来。
OK
哦，了解。好，那所以除了刚刚说的这些情绪之外啊，我自己门诊也还有就是遇过个案跟我说，他都是白天还好，可是晚上他就会特别想要吃一些刚刚说的咸酥鸡啊，然后一些零食。为什么时间点好像也是一个容易去诱发我们吃这些东西的事的状况。
那我继续来出卖一下之前的学员分享。
有没有人敢来上我
的班？对，好，那之前学员有分享之后，就是晚餐的时候他会吃妈妈准备的饭，但是啊吃完之后一定要再吃零食，一定哦。后来他自己补充说，因为吃正餐是妈妈规定的，只有在晚上深夜的时候才是自己一个人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且吃零食的当下还会有一种反抗的快乐感。那不过啊这些通常都是一时的开心啦，那吃完之后都非常的痛苦跟后悔。
所以就是吃零食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没错。好，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晚上特别就是想吃不健康的食物，也有可能是你白天工作做很多，然后或者是家事做很多，累积了一整天的疲劳跟情绪， 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他可能是比如说白天被主管针对啊，或者是被客户碎念，还是你隔壁的同事太雷爆你了。那通常这时候就是会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好像很多情绪混杂在一起，你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又或者是其实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现在究竟怎么了。这时候就会进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情绪性进食的一个循环。那情绪性进食啊，通常啦就是会发生在人们独处吃零食、夜深人静的时候。
所以就跟刚刚的那个无聊的时候进食也是一样。对，就是在这些moment 的时候，你那些情绪就会冒出来。
对，深夜的食物总是特别好吃。
真的。 OK， 好，那这样我知道为什么晚上会特别想要吃。可是我有的个案有跟我分享说，营养师我一整天都很想吃东西。那这一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根据正念饮食的一个研究统计啊，你知道我们一天当中对于吃或者是食物这个想法大概出现过几次吗？佩芬营养师。
1862次吧。
这也太多了。好，那一个人大概会出现200到300次的这个想法啦。
Oh, okay.
但如果真的是营养师或者厨师这些比较相关类别的职业的话，大概会落在500次。那1000多次可能就是上班太认真了。
那我蛮夸张的。是。
好，那还有一个其中很大一部分啊，这些在讲的都不是真正的生理饥饿，它可能是一种感官的饥饿或者是情绪的饥饿。但不论是哪一种饥饿，我们在被这种感受驱使的时候，都会进入一种无意识的进食状态。
又来了，无意识的进食。
没错，这有很多例子啊，比如说像看电影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把爆米花吃完，或者是情绪很多很满的时候就会、很快速很大量的吃一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又或者是在很高兴的情境，例如聚餐的时候会吃下，就会吃下很多的食物。我想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历。
真的，我觉得在这些状况下，其实你吃东西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去感觉那个食物到底什么味道，所以就是一吃一吃，真的就是无意识的进食。哇塞，好，大家听了这么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哇，每个都重每个都跟自己很像好，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一样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进食。那这些状况到底有什么解方呢？好，那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欢迎下一集我们会再请江江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要怎么解法这个情绪性的饮食。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